变迁，但是我们神他是永不改变的这位神，他的话语也引导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神的话语，这一段神的话语大家都很熟悉，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只有短短的三节的经文，很多人可能会背，甚至有人可能会唱这段经文所写的诗歌。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是你看到前面的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感谢主，这段神的话语大家都不陌生，这也是在耶稣那个世代里面，主耶稣向当时那个世代的人所发出来的一个邀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你听到太多太多不同的邀请，你坐在家里面可能都会收到电话或者是 internet 送来许许多多的邀请，这一些的邀请可能都让我们感受到有一些的啼笑皆非，或者是无可奈何，也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就来邀请，当然这背后都有一些商业的目的动机等等。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许许多多的邀请，有一些是我们不可以错过的，有一些的邀请是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一生，甚至对我们的来生，对我们的将来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关系。这样的邀请我们不但不能够错失，我们不但不能够拒绝，我们不能够忽略。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里面，主耶稣对当时的世代的人所发出的一个邀请，其实不是只对当时世代的人发出的邀请，而是对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发出的邀请。因为这个邀请是非常非常的是需要，因为这个邀请切合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现象。这个邀请是什么呢？他说来得安息，来得安息。我们中文很有意思哈，中文来得安息，这个安息这个字我们平常可能不太常用，或者是我们想到听到来得安息，得安息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想到这个景象，我们通常听到这个景象就表示这个人已经回天家了，已经安息主怀了。当然我想这是一种安息哈，这也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得到的安息。但主耶稣对着当时世代的这个还活着的这些人所讲来得安息，有它很深的含义，有这样很深的意义。因为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样的一个话语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活在怎么样，劳苦担重担，是不是？我问一下哈，今天有多少人觉得你不劳苦你不担重担的，有没有？哦，感谢只有一个哈。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哈，但是我的意思说，当了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外在的东西我们不觉得是劳苦不是重担，但是我们的环境好像就让我们觉得似乎是哈。因为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劳苦，有人很羡慕，有人说住在美国的环境的确很好，特别从亚洲来，从其他地方来的，物质方面。可是大家在住在美国人都知道，在这一切看起来很好的底下，要有付出相当的代价，是不是？或者是家庭里面，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经济。这个大概一两个月前，不是我们有一位讲员来的时候，他引用了在 internet 上的一些的调查，问一下这个世代的里面的人，你现在志愿是什么？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做科学家，做什么有这个政治家，做什么什么，对不对？问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的人，或者是再往后几年的人，网络上的调查说，现在的人三大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说什么？要吃得下，第二是说睡得着，第三要笑得开。这可能很描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些的情形。你说孩子都会嘛？当然，但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有太多的重担，太多的压力，可能得不到。那在美国我们生活的人也知道，美国这几年的环境你也听过这个事情，讲到有美国最新 去年这个 Steve Jobs 走了，对不对？ Steve Jobs， 所以现在美国是 No Jobs。Johnny Cash 走了，几年前歌星走了，所以 No Cash。还有一个 Bob Hope， 美国很有名的谐星也走了，所以 No Hope。So No Jobs, No Cash, No Hope 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的状况，也是我们很多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面临到的挑战。的确，但圣经这里面所讲的劳苦担重担，我们不要读那个表面的意思，你说我不会啊， 我好像还蛮好的，的确感谢主。但圣经里面这边指的是，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看原文，它的意思讲到那个劳苦是讲到是怎么样 ，weary 是一个 extreming weary， 是一个极度劳苦的。一个极度劳苦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已经太辛苦，已经做了太多太多太苦了，不能再多做一点点，再多做一点他就受不了就倒了。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像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在美国工作都很辛苦，我知道，我过去也做了15年的工作啊。在我当传道人以前，的确工作上也蛮辛苦，压力也蛮大，这是 extreming weariness。 但讲到担重担，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在美国各样的重担，经济家庭各样的重担，这里面讲到的那个重担呢，就好像是一种 extreming 的 pressure， 讲到那个压力之大，我们如果再承担一点点的压力就要爆炸了，就是这个意思。想到我们在这种的情况下，你说怎么会呢？在当时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耶稣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好像还在一个 很早的一个农业社会里面。在那种社会里面怎么会呢？原来当时的背景，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所担的重担劳苦，是来自于他们宗教上，是来自于律法上，是来自于这些的人所定的这些法规上面。因为当时的人所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被捆绑，被文士，被法利赛人给他许许多多这些的条款，许许多多在神的话语当中并没有的，他们加上的。马太福音23章第4节描写的最好，他说他们，这是指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怎么样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的人都被这些的重担压得非常的沉重，他们所有的事情都要遵照这些的条规，遵照这个守这些的规定，守这些的规矩。人在律法之下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来到世上，耶稣来到当时的社会要解决，要解放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从律法捆绑当中，从罪的捆绑当中能够得到释放。但人，上帝所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所承担。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吃喝享乐，不要搞错了，以为神所创造我们的目的，从伊甸园创造里面，神所托付给人就有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神也托付给我们职责。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不是人手所加添给我们的重担，神所给我的是上帝所为人所设计的职责和职责和担子，是要我们来承担这一些上帝所给我们的，不是人手所加添给我们的。这两者的差别就在主耶稣这里所讲的。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如果你已经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被世上一些其他不是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这些担子压得很重很难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们可以得到安息，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但有条件，但有三个步骤你们要做。这三个条件三个步骤就今天我们要看的，盼望这是主耶稣所提出的邀请。主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愿意得到这些吗？你们愿意得到这真正的安息吗？愿意的话，你们就要遵照这下面的三点来做。第一点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凡劳苦中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come 可以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原来来到主的面前本身就是一个顺服在神面前的一个表示，就相信接受他的一个表示。这是第一步，必须来到主的面前。第二步，我们不但要来，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当负我的轭，当扛负我的轭。我等一下会解释，不但要负我的轭，也要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这三个条件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真正安息 所必须有的步骤，或者不需有对的回应，对主耶稣所提出的这个邀请。主耶稣所提出的邀请，有人说是一个 The Great Invitation。圣经上面有很多有大使命、有大诫命，但是这一个很最大的一个邀请，就是来得安息。今天这一个邀请在这里，今天这个邀请同样的对你我，在这个世代的人有同样的，还是在等着我们，邀请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对这个邀请的态度是一个正面的回应，盼望我们今天对这个邀请的回应的方式是我愿意，我来到主面前，我学主的样式，我负主所给我的轭，主所给我的轭。主耶稣所提出的第一个邀请就是说，来到这里，来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要知道人生的真理是人生的今天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担重担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真理，不知道真理的神，因此他们也不能够就近真理，也不能够明白真理，也不能够认识真理，接受真理。所以因此要得到安息，得到安息的第一步就是来到真理的神的面前。好，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在得安息，在圣经里面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讲到的安息，我们有两次提到得安息。第一个在28节里面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安息。这个安息所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安息所讲的是指的是救恩或者是称义的安息。得到救恩是得着称义的安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被罪恶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一种安息，也就是说靠主耶稣的大能，靠主耶稣的这一个宝血，能够使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势的安息。这样的安息是我们人生当中所需要的第一个，真正重生得到自由，在灵里面得到自由。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所拥有的安息，在创世以前他就有的安息，可以注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也有这样的安息。以赛亚书第1章第18节，耶和华这么说，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在以赛亚先知那个世代里面，他就预言，他就告诉宣告，耶和华神这么说，只要你们来，你们来到我面前，你们愿意来，就是能够使你的罪得到赦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面，来到主面前是一个很典型的，特别来到主面前又象征了当时他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观念里面，真正的敬拜必须来到圣殿当中，来到圣殿当中还不够，也必须来到圣殿当中要献上礼物，献上礼物以后还必须透过祭司把这些的血带到圣殿当中，带到圣所当中，甚至大祭司还一年一次带到至圣所。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观念的里面，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的里面他们认为，不来到神的面前就不是真正的敬拜，不来到圣所，不来到圣殿里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但是我们知道到新约，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敬拜已经被打破了，不受地狱的限制。这个的敬拜不是受到那一个人手所造的圣殿那个 physical 的 location， 因为当时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在耶稣的时代虽然还在，但主耶稣很明显的告诉他们说，将来这一个有形的建筑物不会存在，但是重要的敬拜神不是来到那一个的建筑物里面，而是什么？啊，是来到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的那里，来到这一位真正敬拜的对象，来到他面前。我们感谢主，他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接受他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的最大的邀请，一个 great invitation 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来到他面前。第二点，第二个邀请，其实他提到的是两件事，看起来又像一件事。他说要怎么样？在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其实讲起来，这两件事，负轭跟学我的样式是一件事情。其实负轭的目的，负我的轭的目的，也是要学主的样式，学主的榜样。当然在这里面有一个条件，要付上这个代价，要与主同负一轭，要学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15，他这么说，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来到世上，固然是为了完成他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但主耶稣来到世上还有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一群人，当时的这一群人，学着他，跟着他做他的门徒，做主门徒。当时这一些主耶稣带领的本来很多很多，后来慢慢的有些人就退去了，但主耶稣所带领的这些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再去带领其他的人也学习做主的门徒。因此这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交替下来，到今天主耶稣来到世上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不但接受他的救恩，也学他的样式，一直到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前面所谓的这一个救恩，或者是说称义的安息之后，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能够真正过一个学主的样式。换句话说，就是要过一个做主门徒的生活，做一个学生的一个样式，跟随主的意思。我们当中的人的这个，我不知道哈，也许我们的年龄可能在小，或者是在我们的家乡过去的社会里面，都看过这个轭啊，知不知道 ？yoke 哈，轭。我小的时候看过哈，大概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到，可能农村里面还有一些这种景象。轭这个东西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也都懂，因为在当时他们这个文化的里面还在那个农业的状态当中。要负重，不论是牛，大部分是牛哈，或者是马，或者是驴啊，要托付重量，这个主人就要把一个的这个可以托付重量的这一个架子架在他们的肩头上，大概都是两只啦，大部分情况是两个哈，两只牛或两匹马、两头驴，我们中文用法很奇妙哈，来托付这个重量。但我想你们都看过这样的景象，不论是要在耕田哈、犁田，或者是背这个拖车子哈，或托付任何的重量。但这两只托付在这一个轭当中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几个因素哦。第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两个在拖着这个重量要能够往前行的话，这两头牛或者是两头马哈，都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同心、同力、同行。换句话讲，必须要同样的一个方向，步伐也要一致，才不会背道而驰，才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能够向前行的情况啊。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代，不要说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代里面，在读到这段神的话语，我就在想，要这个负主的轭，这个怎么行得通呢？因为我想到说，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有多少力量？我们能够负多少的轭，大概都是很 limit， 有些人可能比较有能力一点，可以负重一点，但我们一般的人大概都有限。那主要我们负他的轭，主的轭我们能够负吗？主的轭我们能够负吗？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轭我们能够负吗？这个杯不是我们能够饮的啊。但是你仔细在看神的话语，主耶稣所讲的，你们当负我的轭的意思是说，当负我所给你们的轭，是我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主耶稣在每一个世代里面，他所给每一个人的轭，事实上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照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多少来给我们，来给我们。在上帝跟我们的立约的情况之下，神跟我们立约，历史上立了很多的约，神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神并不是要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责任，没有目标，没有一个 purpose。神要我们在这世上肩负的他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都有我们所应当负的工作，这个侍奉的角色和责任。但这一切当中里面所赋予我们的，是神根据我们所能够承担的而定，神不会把过于我们所承担的放在我们的肩头上面。但这个情况的里面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就要发现，我们就要明白， 事实上神所给我们所负的这些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不要把它看作是负面的，不要把它看作是压力。事实上神所让我们承担在我们的岗位上侍奉，让我们在岗位上能够尽忠，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感受到这是有意义的人生，这是一个有前面有可以得奖赏的人生，这是帮助我们人生有目标有前行的力量。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工作忙碌当中，我们可能会埋怨，哎呀太辛苦的，不要有一天我都不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多好，有一天我可以摆下这一些，有一天我退休的话多好。可是如果有机会你去明白一些已经所谓退休的人，可能他们心理上不这样觉得，有的时候当他们一下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调整退休下来的时候，反而感觉到好像突然间人生失掉了一个方向，人生失掉一个动力，人生失掉一个成就感。虽然成就感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属灵，但是我觉得成就感是人，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人，神让人感受到我们人生有目的有意义的一个的感受，叫成就感吧。但这些事情是在神所给我们托付的事上可以达成，也就是主耶稣神所给我们的恶我们来背负的时候可以达成的。但今天主耶稣要我们说，你们要你们当负我的恶的所说的是指什么呢？原来这个恶的主人要分清楚，这个恶的主人是主，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这个恶我们就不要担心，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背的，我们选择不去背神所给我们的恶，我们选择去背负我们自己找来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啊，不论凭什么我们去说觉得很多很多我们要自己要扛的时候，那很可能我们是自不量力，那很可能我们就会是说是一种劳苦，是一种担重担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连我自己，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去找来的担子自己背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背负的是主所给我们的恶，因为唯有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承担。因为这个恶的主人如果是主的话，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主人是心里柔和谦卑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我们的主不太像感受到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们也觉得这个柔和谦卑有一点描写是女性化啊。我们不要这样想，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说他的柔和并非软弱，柔和并不是软弱的意思，柔和在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是讲一种 considering 啊，是一种体贴，是一种 understanding， 是一种了解。我们的主是很体贴，明白我们 的需要，也了解我们的状况，也知道我们所承担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谦卑更是他的榜样。他以本有神的形象来到人的当中，降卑成为奴仆，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所明白，这是我们主的榜样。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的主人是这样的了解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所给我们的恶，我们就勇敢的去承担，我们不要背负其他的恶其他的担子。因为他应许我们，你们负我的恶而且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二十九节这里所说的得享安息，而且他特别强调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有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刚刚讲到第一层的安息，讲到是一种 一种得救，得到救恩跟称义。那这里所讲的安息呢，二十九节所讲的是强调是着重于成圣，过一种圣洁生活所得到的喜悦满足，或者是信心得到坚立，或者是得到全备的这样的一种的领受。所以这样的安息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并不是那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去，而是一种真正在神的面前背负恶，但是觉得心里得到安息。而且这种的安息有人用这么样的形容，更透彻的形容，他说这种的安息是一种身心灵都得着更新啊，都得到更新的安息 refreshment、也是一种人生有了合适的目标、合适的意义跟重要性的 的一种安息。我们感到人生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人生是有意义的，也感受到人生是很重要的，也更是一种我们在心理上得到充分的鼓励，得到一种动力的安息，可以使人生活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耐力 with the passion。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有一种无力感，我们多么的需要这种的活力，多么需要神所给我们的一种热情，一种在神面前的愿意摆上。你要吗？你要吗？今天神在这里所提醒我们，主耶稣最后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当负他所给我们的恶，因为我们是跟随他，我们而且这个负我们的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提醒，是要一种主动的、情愿的，我们自愿的，不是强迫性的。主耶稣不强迫我们，神不强迫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他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去背负这样的恶，我们不愿意，他绝对不会把这些责任加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遵照这个神的心意话语去行。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去背主的恶，主也不强迫我们，但是我们很可能会背负其他这个世界上所来的恶。那你要选择的是什么呢？你要选择背主的恶，还是世上其他所给你的恶？主耶稣说，主耶稣在最后他说什么？你们要选择要背我的恶。他劝我们，他提醒我们，三十节他这么说，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恶是容易的，这个容易的英文通常我们讲是一种 well fitting， 意思说是一种合宜的，是一种合理的，这种担子是一种合理的、合宜的，所以因此很容易的背负，是合理合适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一种 light， 是一种easy to bear， 是一种很容易背负的，或者是一种不是很重的 insignificant， 不是一种我们哎呀看到我们想说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担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的是他所给我们的。换句话讲，这种选择也是一种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学他的样子。主耶稣其实的他的真正来到世界上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就是谦卑的去服侍，谦卑的去侍奉，这是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在这里透过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三个步骤，其实很简单，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就想到We come， 我们来啊 ，I come， 我们来到主面前做什么呢 ？To learn。记得我们的教会的目标，记得我们教会的 vision。我们讲到三个步骤，第一个 to learn， 就是 to know， 就了解，就明白。我们来到主面前。第二点，我们要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对主的邀请的回应是，我学主的样式。我们来学，我们学什么呢 ？We learn to love。我们今天要学习。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爱，对神的，对神的恩典，对神我们有爱的回应，对弟兄姐妹我们去关爱。最后我们讲到我们学习愿意负恶，我们愿意负主给我们的，我们爱，我们的爱心的表现就是 we love to serve， 我们真正的爱的表现的极致就是愿意去服侍他。感谢主，今天我们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我们有客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有一位从远地来的客人有一对夫妇跟他们的孩子，我认识他们有许多年，虽然没有很多的机会见到他们，但每一次有机会到这个成都去服侍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彭强我们叫他彭强牧师、彭强长老、彭强弟兄都好，重要的是他一位服侍主的人。他过去91年的时候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信主，以后参与家庭教会的服事，2004年他到美国在 LA 那边神学院学习，毕业以后他决心回到国内服事。他曾经做了很多文字的事工，我们教会有些同工我们去过拜访过，他们在国内做一些基督教书籍的出版，因为文字的服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他很有这样的决心。他也在那边开始一个成都的恩福教会，这些年这个教会成长得很好是一个很典型在国内的这一个新型的这个教会的发展。那他也做了蛮多的一些侍奉，他的妻子也做了很多这一个有关的服事。我不多讲，我让他来分享。 那他在我们当中今天难得来到我们当中，我要请彭强跟我们有一些的他自己个人生命的见证，我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朱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自己是在90年代初信主，基本上回想起来，后来过去这一年，发现在国内很多地方的这个像我这个年龄这样服侍的这个传道人，差不多都是在90年代初这样子的这个信主，然后后来这个接受装备，然后这样子来服侍。那我跟我太太是这个，就是我太太坐在那边，我们结婚这个16年，然后有一个6岁的女儿。那2004年这个就是这个回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心里也是有很多忐忑，就是你回到那边哈，就是面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哈，你真的不知道。就是我想起前几天在有一个住在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们家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树林哈。然后呢，他说他每次看到那个林子的时候，他就想到就像中国一样。他说那个林子里面哈，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看很多东西都一目了然，但是你看那个林子，你觉得那个黑乎乎的，你有点怕，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子。但是他说每一次走进那个林子之后呢，你发现里面有很多小路，在那个林子里面的人其实都还过得挺自在的。虽然就是这个一会儿就说这个什么毒牛奶，一会儿说什么这些哈，但是都还好像在里面这个小路上面那个到处荡来荡去的。那我这些年呢，就是感受就是就像在这个林子里边哈，你们可能看有点像看那个林子，然后我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那个林子当中荡来荡去的。回国之后其实服侍这么一些年也是很像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一个杂技演员哈。大家看过一个杂技是这个扔盘子，最初的时候一个盘子的时候两个盘子的时候你觉得很轻松，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转的盘子越来越多，转的盘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像这个朱牧师今天的信息哈，就是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哈，就是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那过去回去这么些年的这个服侍就有点像这个转盘子开始越转越多，刚开始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梦，说我来了，我要这个就是这么大的合场哈，我要这个就是这个服侍。那我们开始在那边开始这个文字施工的这个团队，我们这个文字施工的团队从最早的2-3个人到现在是差不多25-26位的全职的这个同工，到过去这些年出了差不多130到140种这个合法的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书籍，应该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字施工的一个机构。然后教会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也这个想本身在这边嘛也需要这个就是这个弟兄姐妹的团契，也就是这样子做，结果没想到这个聚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后来是从去年我们开始，因为国内的家庭教会这些年都开始走这个堂会这条路哈，以前都是小小的在这个家庭聚会当中，那我们去年是开始搬到这个写字间，那我们主日聚会差不多这个大人孩子差不多150-160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有的人说哎来看了之后就说哎怎么跟这个北美的教会也差不多哈，好像这个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各种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人，然后孩子也有主日学这个小的班大的班什么就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去年年底也在那边这个开始了一个这个我们几个教会一起做的一个神学院，所以这个神学院也是现在有差不多20位左右的这个全职的这个神学生在里边来装备，都很有心来做这个服侍。那其实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太太呢，她是在做一个专门做一个counseling ministry， 就是这个辅导的施工。其实你们 ACCC 的这个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曾经地震之后哈，过去那边跟我太太他们的那个机构有配搭，然后呢在地震灾区来服侍那些的孩子，服侍那边的学校，这样子的服侍。就是好像这个很多这个盘子哈就越转越多了，那转的越多的时候呢，每一次有的时候哈也会坐在那里问说 搞这么忙干什么呢？搞这么累干什么呢？我想其实就是有两个东西驱动我。第一个东西就是我确实是觉得有一种急迫感，我觉得中国社会今天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可以算是叫社会转型，从过去的高度控制的那样子的社会到慢慢的朝着公民社会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走。那整个社会转型的时间大概就是15到20年，这15到20年可以说是福音的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当社会转型很多东西都不确定的时候，人的心是寻求的，是开放的。不论是个人来寻求说我到底我前面的意义，我的路是什么，其实作为一个民族也都在寻求前面的路到底是什么。所以这15、20年可以说是信仰在中国的土地上面还有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另外呢，也是常常很多时候也回应今天中牧师的信息，就是的的确确常常回到里面的时候就再次知道说不是我做，真的是靠着主。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我很多时候我为很多的侍奉焦虑，总是撒了种就想要赶紧收获，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的本分就是撒种，是神让它生长。我有一个朋友，我很多年给他这个传福音，他一直这个不信主，我很为他焦虑。突然有一天过了好几年，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信主了。哎，我说奇了怪了，以前给你怎么讲哈，你也就是每次讲你都说是是是，为什么就不信？他怎么信主的呢？他们家有一个请了一个保姆，一个阿姨，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后来他就，但是他是个基督徒，没什么文化的这样一个阿姨。后来他就从他的身上，他觉得说哇，信主的人真好。所以那个也让我们这样子的知识分子很谦卑。知道说真的都是主做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信了主之后，他是个生意人，以前做生意主要就是靠这样子，你们都知道叫什么，就是靠行贿这样子的人来做生意，做得很大，可能差不多200多员工。几年前他信主之后不能再这样子来做了。那后来他去开始做另外一点，开创另外一个生意，很正当的另外一个生意。你知道很难，你知道中国社会很多挑战。后来他每年不停的亏损，然后他手下的人有很多人就离开了，就说以前跟着你是吃香的喝辣的，今天跟着你年年赔钱。我每次见到他我也都为他捏一把汗了，我心想是不是把福音传给他反而还不如不传给他，以前都日子过得好好的，现在今天年年看他亏损。但是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很安慰我，他说这个我很踏实。后来他坚持5年半之后，去年的这个时间他开始扭亏为盈，过去的一年他把他过去5年半所有的亏损全部赚了回来。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过去这些年在我走一些地方的时候，别人知道我在国内服侍，我最经常被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那边做那么多的服侍，难道没有人找你麻烦吗？其实感谢主，这么多年一直这样子的服侍，彼此跟有关方面我们还处得不错。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彼此尊重。中国社会其实虽然今天在各个地方还是会出现一个一个的擦枪走火的事件，但是整体来说福音的空间是前所未有的。我常常跟有关方面我们沟通的时候，我都说今天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所谓发展的时期就有还有很多东西不完善，所以你们要有耐心。我说同样我们也要有耐心。所以我说 几年前不能做的，几年前都，几年之后法律也改变了，什么都能做了。我说如果今天这个阶段你搞我们搞狠了，几年之后我们还是住在一个社群的人，那个时候彼此见面不太好意思吗？我说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彼此的尊重，你我尊重你的工作，你要了解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要了解我们的立场，你随时可以问我。我说我也，你要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要聚在一起要敬拜上帝，没有别的。我经常还被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今天有盼望吗？我们看很多的政治丑闻、毒奶的事件，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食品危机。那我说，关键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盼望，你今天看你说，哇，已经这么坏，但是我告诉你，贪婪还没有到头。就像 C.S. 路易斯说，人的罪恶是你怎么惊叹都不过分。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上帝的荣耀也是你怎么惊叹都不过分。如果我们看环境，我这些年我真的是常常看在我身边的一些的人，他们生命的变化，一个一个生命的变化，一个一个家庭的变化，一个一个企业的变化，因为福音在他们里面带来的改变。我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未来产生最深远影响的，都不是我们在媒体当中看到的。人是看大的环境，但是看上帝看那一个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去年圣诞节前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面为一个曾经是很多年算是黑社会老大的这样子的人来受洗。两个礼拜之后他离开这个世界，在追思礼拜上面，其实站着的这些人都是当时他在道上的这些的人。那后来他去世之后两个月，他的女儿在教会当中结婚。我每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对年轻人在那个中间，本来曾经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的孩子，按理按照正常的逻辑都应该是走一条毁灭性的路的，但是我每次看到这对年轻人，我就说那就是中国的未来，那就是福音的大能，那就是上帝的真实。所以 please join me pray for China， 为中国祷告，最关键的是我20年。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神使用我们每一位，主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背起他所给我们的轭。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守主餐。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们面前，到我这里来。今天圣餐也是跟每一个人提出同样的邀请，我们当中如果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欢迎你一起来领饼跟杯。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盼望你也很快回应主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邀请，来到他面前，得到这一份永生，得到这一份真正的安息。我们有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主安静我们。我们有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求主让我们不但能够光照我们，也在他面前有一段求神赦免我们一些的不讨他喜悦、得罪他、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在安静默祷的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众人围绕在圣餐桌前，我们真的是愿意说，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一切，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当作活祭摆在你的手中，让你所使用。我们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主，我们今天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依靠你的宝血，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份的救恩。我们因为知道主耶稣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但主已经复活，主有一天你还要再来。主，这是我们深深相信和接受。今天我们来领饼杯的时候，求主不但祝福饼杯，让这些饼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提醒，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主的连结，也成为我们盼望主再来的一个缘由。感谢主，让我们也在你面前愿意再一次的求主圣灵光照，洁净我们一切，赦免我们一切一切的过犯。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饼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服侍的同工能够出来到前面。主耶稣在被卖那一晚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盼望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他的祷告。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又因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抱紧耶稣啊，也为你的心愿。我与你同钉十字架，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都为接纳你的一切喜悦。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求主祝福我们所领受的饼。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当我们举起杯，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不再喝这葡萄杯，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让我们存着盼望的心，我们来领受这一杯。我们知道主要再来，谢他。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接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主再一次透过饼杯，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 及主，你自己要再来。谢谢你，我们是有一群盼望，我们是有一群有盼望的子民。我们不但已经透过十字架的宝血领受到你所赐给我们救恩的安息，主也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常常的能够得到真正心里得到安息的那一种安息，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知道你是我们的主，在人生当中你所背负所托付我们的这一些的恶，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承担，如何来承受，如何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的恩典，有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也感谢主赐下饼杯提醒我们，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恩典，也让我们不但在领受这一切的恩典之余，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过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也做的一个侍奉的人生。谢谢主，我们为彭强弟兄夫妇他们在中国在成都的服事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赐福，也愿意每一位在主面前的弟兄姐妹同样领受神你自己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